今天是第五讲，从这个问题开始复习。现在呢，也到了一个关键。我说上一次讲的那个，说佛是依种子和种子升起的现行，把种子方便叫做根，把现行方便叫做外境。哎，这个呢是把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唯有实这个道理讲透了。现在呢，到了也又另外一个关键是什么？是批破这个世间人的错误看法，这到了一个关键。世间人的错误看法里头最错误，就是最核心、最难破，就是邪见里头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我们人认为啊，世界上存在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物质，这个物质的存在跟我们人一点关系没有，我们人还没有的时候就有物质了。你人对他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人这个如果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呀，我们人就完蛋了。为什么呀？你对他没有任何办法，他是客观存在的，他也不听你的话，所以你比如说你这个肉身，那你没办法，他就这样，你人有什么办法？哎，外境你有什么办法？你这个距离，你就得通过这个距离。也就是说你人的这个苦啊，那就是没有办法解脱的。这个因为佛呢正到从梦中醒来正到真实之后，他发现啊，你想象的那个什么物质啊精神啊，就是梦里的一切原来全都没有，就是一场梦。你从这个梦里一醒来，世界上唯有心，你也是一颗心，别人也是一颗心。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你把自己的，就是你怎么想，那真是心想事成，随心所欲。因为世界的存在就是你的心，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哎，所以他就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叫得大自在。没有任何，你就实际上就是一颗心，没有任何能障碍你的东西，没有障碍。所以我们的所有障碍啊，都是我们自己心里头啊，自己给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如说这个说世界上存在客观存在的物质，这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树一个障碍。你本来不存在这个物质，但是你认为存在，所以呢，这个物质对你就发生了障碍的作用。哎，就好像说你一个民族的习惯，一个国家的法律。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但这个民族习惯它就是那样。你比如说民族习惯说对这个就是禁忌，谁都不能动啊，谁都不能什么，实际上是没关系的。但是他只要这样说，我们民族就是这样传下来的，老辈儿不能动。那如果有一个人真动了这个呀，那吓死他，吓不死别人也要把他给整死，是吧？哎，他因为这个所有障碍啊，所有外境都是我们人自己立起来的。自己给自己造的这个障碍。所以说今天的课呢，怎么证明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不存在，这个是我们破除邪见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如果你这个搞明白了，真正的想明白了，真正的听懂了，你知道这个物质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从此你就走上了这个解脱的路，就是不受物质控制，你就是方向，最后因为它不存在。我们现在的障碍在哪呢？是我们前边留下了很多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我对它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留下了很多这样的错误的记忆，邪见的记忆。现在就是这个邪见给我们造成了障碍。如果你反对这个邪见的正见熏习的多了，你有一天你这个清净种子的力量大了，你有一天你就可以从墙上穿过去，哎，你就可以飞行，哎，你就可以不受物质的限制，你就可以变出物质来，你也可以把物质变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它就跟你的梦境是一样的。哎，我们说过有些人在做梦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的时候啊，他可以引导那个梦啊，因为你知道他是梦了，你就知道你怎么想他就怎么做。哎，就跟那个一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两步，就是说你这个解脱物质的束缚是两步。第一步呢，是一定要听懂这个物质真的是不存在，它的存在纯粹就跟梦一样，就是你自己前边熏习的错误的记忆。这样呢，它这个错误的记忆升起来了一个错误的梦，错觉的梦。所以在这个梦里头呢，你就感觉你很受限制，因为你的记忆，比如说这个什么东西不能摸，哎。我讲过，我很小的时候就看一个那个我爸那书上，印象特别深刻。苏联那个时候，这个他一个电工，他是在一个高压车间里头那个工作。有一次呢，发生故障了，他把总电闸关掉了，然后他就去修理。在修理当中的时候呢，他不小心他的手碰了一个高压线。这个时候啊，由于他的习惯性思维记忆哈。他一下忘了，他已经关掉电闸了。他这个手一碰到那个高压线的时候啊，他那个立刻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完了，他真的就完了，他就立刻就瘫倒在那儿。然后这个后来上班的人，那个别人去发现他的时候呢，他那个身体的那个症状哈，跟触电的人的症状完全一样。据说触电的人是怎么是身体是软的呀什么，反正不知道具体的啊，就是说跟触电的那个，因为什么？因为他心里熏了，无始以来熏了大量的这个记忆，就是说高压线人要是一碰啊，彻底完，就是因为这个记忆，所以他的一碰，他那些记忆立刻起作用，哎，我肯定完了，就是自己把自己杀死了。这就跟那个说，人被吓死是一样的。实际上，那个他看到的景象对他没有任何那个伤害，但是呢，由于他在他的那个记忆里头呢，熏习了大量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你要是碰到了，那就完了，那没有逃跑的地方，没有这个什么，那就彻底完了。所以他一见那个地方呢，那种记忆升起来就，如果这个人他是。另外一种习气，他就不怕这个，那他就没有事儿，所以全在一心，真正真实存在的只有你心中的记忆。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什么呢？大量的熏习正确的记忆，你以后的那个就是行为反应呢，就会越来越接近真实，越来越接近真理。你就会自己上自己的当越来越少。你看我们现在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不学佛，就是整天就学唯物主义，就学这些邪见，那对他来说，那日子就没法过了，就 说，因为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呀。那就你看那个整天新闻，每天都得有几个跳楼的，每天就几个自杀的，都是自个儿觉得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外境嘛，你没办法。这就是自杀，这就是这个叫见解上自杀。他认为他必须得自杀，实际上就是真的是自己杀死自己，并不是那个外境杀死你，没有外境。所以说这节课呢，我们来破这个物质实有，大家看，能不能听明白啊？我尽量讲清楚一点。先说这个。小秤人提的问题，他说呀，父，就是说我还有问题，云何知？就是怎么知道？哎，刚才上边世亲说呀，佛那个依如是密依去，说有色等处。佛依什么密依去呢？就是刚才说的，本来我们世间唯一存在的只有心，我们说心是记忆。组成的，哎，新的内容就是记忆，只有记忆跟记忆升起的梦，只有这样两样东西，哎，这个因为小乘呢，佛跟他们讲这个人无我的时候，这个道理还这个就是太复杂，他们也不愿意听，也听不懂，所以佛先不跟他说这个真话，不说三界唯有心的时候，佛就密依去，就是说佛在心里头啊藏着一个真话没说。对他们呢，说有色等处，就是说一个方便说， 为的是让他们的课程简单，哎，让他们听懂他们当时听的主要道理。这个佛依什么密意去呢？就是刚才说的，没有说出来的秘密的意思，就是那个说世界上只有记忆跟记忆升起的梦。然后说有色等处呢，就是一，因为你有记忆，佛就说不是世界上只有记忆，是世界上有那个生根，就是说有客观的一种微细的物质，它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根，哎，五种色法。然后呢，在你的根外边呢，有五种外境，也是色法，也是物质，叫什么呢？色声香味触，颜色、声音什么，这都是这个客观外境。哎，我们现在听了大圣，现在觉得这个话很可笑哈。颜色怎么是外境呢？可是一般人都认为颜色是外境，声音是外境，实际上这个是不成立的。但是佛呢，就随顺大家啊，你们说外边有颜色，外边有声音，好，佛就说外边有五个外境，色声香味触，哎，里边有这个五个色根，哎，他们一触的时候就升起五识，就升起认识了，你就看见颜色了。那个外境客观存在的颜色，你要是不看的时候，你生不起颜色的感觉。你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你不看不听，也没有颜色，也没有声音。哎，你这个醒了，你的根跟境一触，哎，你一睁开眼，这个五识升起了，就色声香味触出来了。这是佛方便说有色等处。然后这个小乘就问啊，说你怎么知道佛心里头想的是只有心，对我们说的是方便说呢？哎，下边啊，非别实有色等外法，不是另外在我外边真实的存在一种物质等外法。它这个色等是指的色声香味触。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颜色也不，颜色也是我们自己升起的，声音也是自己制造的，香味触，尤其是这个触觉，触觉怎么可能是外境呢？你感觉凉感觉热，那都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所以这个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但是一般人都认为是外边的东西凉。哎，实际上外边哪有凉东西啊？你说什么东西值得是凉的呀？桌子是凉的，墙是凉的，它根本没有感觉，根本它那不可能有凉热的存在。只有你人，哎，我去一摸这个桌子，我说凉，那有一个人发高烧的，他那个不是发高烧的那个，有的就摸着热，哎，今天有的人说热，有的人说凉，这完全是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但是呢，小乘就说，你怎么知道？就说不是离了我实有色声香味触等外法，为色等识个别境也。为这个色等识，色识就是那个眼识，哎，看到颜色的识就是眼识。为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认识的境界呢，不是外在的呢？说你这个你怎么知道佛是这个呢？这个世亲就开始说了，上边是引了佛说，这叫引圣言料。哎，因为大小乘都信佛，说佛说了啊，这个给你们说的这个是方便说。然后他就说你怎么知道啊？然后他就说开理了，用教跟理嘛，有圣言量还要讲道理，现在开始讲道理啊。说以彼境非一，因为啊，彼就是那个境，哪个境啊？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啊，它不是一个整体，亦非多即微，也不是有很多小东西组成的，又非和合等，也不是好多东西组成了个大东西，即微不成故。说你这个组成组合的这个最小单位，这个即微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基本粒子，古代叫即微，就是最小的那个物质单位。我们现在人都认为这个桌子，我把它切切切切切，最后切呢会最后留一个这个不能再切的那么最基本的小粒儿， 这个实际上这个想法是不合逻辑的，是很可笑的。但是呢，大家现在都是这样，包括这个我讲那个古希腊哲学，古希腊人也是那么猜，他就看这一大块，我什么组成的呀？我能切两半，我还能切两半，还能两，切切切，他就想最后总有一个不能切的，这个想法很可笑的。你有东西怎么会不能切呢？但是人这个愚痴啊，他就认为本来没有外境，但是他认为有了，所以他就会产生这种误解。你说有一个东西，有了就能切吗？那你有了就能切，应该是，他就认为那永远切不完的。但是他又认为你不能永远切不完，永远切不完的话，那就等于没有那个最小的单位，没有最小的单位，你怎么能组成大的东西呢？所以他又就是说这个违反逻辑的，就是直觉的认为应该有一个最小的东西。现在呢，从理论上来给它破。我们来看它的具体解说啊，说论曰：此何所说？就是上边这个颂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一共是破了这个说有极微的四种理论。一种理论是说，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啊，是一个整体。一个理论就是说，是由很多极微，就是基本粒子组成的那个物质。这是一个是一，一个是多，又非合合，就是有一个说呢，它是极微，但是极微我们看不见，我们看见的呀是极微合合起来的东西。这是三种，后边还有一种，那种不重要，我们具体来讲啊。此何所说？就是说这个颂子说的什么意思呢？下边详细说了啊。为若实有外色等处。如果真实存在在我们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等这些东西的话，与色等识个别为境，作为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每个个认识的境界的话，如是外境，或应是一。现在开始反驳了，怎么反驳呢？就是说，如果真的在我们人的主观认识之外客观存在物质的话呀，他说我就得问你，你这个物质是什么样的？你认为存在，你得说它是怎么回事吧？它怎么个存在法啊？这儿呢就先概括了他们就是当时的这些说有客观外境的一个，就概括了他们的几种说法。这几种说法啊，不管是印度到中国，中国也那个谁不是那个庄子那个朋友也说嘛，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那个古希腊也是，原子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什么呢？是这个都是圆的，大小都一样，质量都一样，什么都完全相等的。它们的组成水、组成空气、组成固体，组成各种不同的物质，都是这个。然后说它是什么样呢？大部分人不猜，就是一般人就说到这儿了。然后这个有一些比较深的理论呢，猜，比如说那个古希腊那个有一个叫巴门尼德，他就猜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他认为是如梦。就是跟梦一样，就是完全可能是假的，是这个不真实的，是错觉、幻觉。他说，那真实应该是什么呀？他就想象应该跟这个相反。他说，我们现在世界上东西是多，他说那个真实存在的就是一，就是一个东西。他说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是会变的，他那个真实存在就应该是不变的。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东西都是有差别的，有长的、有短的、有红的、有绿的。他说那个真实就应该是没有差别的，最后他就想象出一个什么来，一个实心的大圆球。这样呢，第一个呢它是一，第二个呢它不变，第三个呢它没有差别，哪跟哪都一样，球上的每个点到那个球心都是距离相等，什么哪跟哪都一样。实际上也不是完全的啊，但是他大概吧，他就想象世界是一， 哎，我们呢这个一看，由于我们的虚妄分别，把它看成了多，看成了会变的什么，那是我们的幻觉。哎，这就是说，你古今中外跑不了这几种类型。所以呢，他说，如果你这个真的有客观物质啊，他说你这个物质呢，或者是一个整体。印度还真有这样的理论，如圣论者只有分色。哎，就是在这个印度呢，它这个是这样，印度的整个从古这个上古原始的信仰宗教发展，它发展成了一个叫什么呢，叫婆罗门教。所以婆罗门教呢是它的主流主体，当然里头分很多派，像这个它的这个理论上啊分六派，叫六派哲学。这个圣论派啊，这个是六派哲学的这个老大，就是他的那个好像体系最成体系，最有说服力。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成体系的叫数论派，这两个是代表性的。然后那四个呢，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啊，来这个稍微修改修改，稍有不同。所以呢，这个就取了婆罗门教的圣论派呢，他的那个理论来做批判的对象。这个当时佛教是处于什么地位呢？佛教是反传统的，就是跟佛教同时出现的呀，都这一派这个修行人叫沙门，哎，这是个译音，就是修行人。他们呢是反婆罗门教的，反他主要是反他什么呢？第一个是反他不平等，他主要婆罗门教的主要教义是说什么呢？说这个我们读的这个经典呀，这不是人说的，这是梵的声音。然后跟梵联系的人呢，那只有婆罗门，只有我们。哎，所以我们是世界上的最高的最高等的人。下边分，下边一共分四等，下边一等是国王，什么就是掌握行政，哎，叫行政军事将领们。这个。然后再下一等呢是工商阶层，就是城市的这个工商市民，再下一等呢是这个叫干那个杂活的，哎，这个大概分这么四等。然后还有一种等外的叫不可接触者，就是那个命太差了，他走路在身上要带一个铃，就是别人听见哎不可接触者来了，你得躲着点，哎，别碰着那个这个就是等外人。这是印度一直到现在它的法律规定人人平等，但是呢那个人们的思想上啊还是这种观念，哎，这个之间不能通婚什么啊，那个这是一个民族的这个习惯思维吧。所以这个佛教跟这个所在的这个沙门起来的这一批啊，那个时候说96外道，大概就是沙门又粗分96派。这96派呢都是反这个就是那个婆罗门教的。反他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没有那个一般反对没有那个创世主，就是没有一个神造我们，哎。第二个就是说没有那个就是说最高阶层最低阶层这些不平等，大家生而平等。主要这96种外道啊，主要的这个就是跟婆罗门教反他，主要就反这个核心。然后这个理论呢自然也不一样，现在呢佛教就是这个理论呢就来批判这个圣论派他的哲学。圣论派是世界观是什么呢？他就说呀，这个世界啊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啊是一，这个怎么是一呢？我给大家叙述一遍，你听一听，你不要觉得可笑，一听啊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想呢，这在当时啊是很有创建，很就是一般人根本就想不出这种理论的，哎，这是很伟大的，就好像那个第一个知道这个，就好像哥伦布发现这个新大陆了，哎，现在人一听，那人家就在那，谁坐船都能去。你当时你有一个人产生这个想法说，那个地方啊，我从这个方向走，我就能发现新大陆，这个就是很难产生的，哎。你而且你不光产生了这想法，你还得有相当的证据。你如果说我就想，哎，我是不是我那个怎么做我就能上天，你天天就练习啊，你还得有相当的证据你才能够产生这种行动。 所以呢，我现在来描述这个圣论派的，说为什么他说世界是一，为什么这个一叫有分色？他是这样说的，圣论派他认为这个是，他其实还是很相当先进的啊，我给你描述一下，这还有一个基本理论的前提啊，在印度啊，基本上大家都同意什么呢？这个世界呀，是有成住坏空的，就是世界有形成的阶段。然后形成了能适合人住的时候，人会来投胎。然后这个慢慢这个人的因缘，这个就是完了哈，大家聚在一块儿的这个因缘什么你还我债啊什么都完了，没有人了，这个世界就开始变坏，最后就坏的没有。最后坏到没有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他说呀，这个世界坏到没有的时候啊，就是极微，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散飘着很多的极微，这个极微啊是真实有的，是不变的，是永远不会变，不管它组成什么，它永远不会变。世界坏完了，它就变成极微，就好像灰尘一样在空中飘着，这是没有世界的时候。然后说我们有一帮人业力啊，我们这个业力成熟，我们要互相做兄弟姐妹，要这个要债还债了，那我们得。这个业力就使我们怎么样啊？就形成我们的那个见面的那个世界就开始形成，就是成。然后他就描写这个世界是怎么成的呢？是这样成的。他说我们业力成熟的时候啊，要成就一个世界的时候，是两个极微啊，他们叫父母，他们一合就生一个子极微。这个子极微呢，它的个儿呀等于父母。就是是父母合起来那么大，两个极微生一个小极微，这叫子极微。然后其他的呢，都结婚，两两一合生个小极微。这个小极微呢，跟是三个极微，但是是四个极微的那个体位置，这叫一个小三口小家庭哈。到这个两个极微都生了一个子极微之后呢。然后这个家庭呢，这个三个极微的家庭呢，跟另外一个三个极微的家庭呢又合，这样他们一合呢，又生一个孙极微。这个孙极微的个儿有多大呢？就是他们这个父母这六个极微啊，父母的量，就是第七个极微是他的个儿就是六个极微大，这叫孙极微。然后这不是七口之家了吗？这七口之家又跟另外一个七口之家呢又合，又生一个重孙儿。这个重孙儿的量有多大呢？就是把他的父母，这不是前边这都是他父母吗？加起来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新家庭呢又跟另外一个新家庭又一合，又生起一个什么呀？玄孙啊，我都找不出名词来了。反正你就知道，就生啊生啊，就越聚越大，到最后呢。到最后呢，就合成一个了。你想，就是那个家庭会越来越少，是吧？
它是怎么生呀？是两个，
就两个一合就生一个小的，
再多出一个来。
再多出一个来，对。而且多出来的那个呢，它的身量是父母的，父加母的量。然后。这三口之家跟三口之家合起来生出来的那个第七个呢，是那个叫孙极微哈，他是六个极微的那个个儿。然后你看他家庭是不是越来越少啊？到最后呢，就是两个家庭一合，就变成了一个，就世界就变成一了。这个一叫有分色。说为什么这个最后这个世界成了一之后，这个叫有分色呢？因为它呀是有分色的，就是它是有这个它是有其他的组成的，其他组成的呢叫分色，就这个最后这个世界整体呢叫有分色，就是它有分色，分色都是它的组成部分，这是。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的，他描述的这个，这么一个世界就这么形成了。然后我们人呢，一投胎呢，我们人一看这个世界啊， 就会看出很多这个就是什么森林啊，是山河呀、你在盖房屋啊，男女啊，哎，大家就开始造业，就开始还债。这是这个说客观世界是一，这个呀显然比那个古希腊那个巴门尼德呀要聪明一些，哎，那个纯粹就是按跟现在的现象相反，他就那么。这个印度的历史也很早，应该是这个理论呢、啊、是在那个谁，在那个古希腊之前的，哎，这是一个啊，指这个客观世界是一。或应是多，或者呢有人说客观世界不是一，一了他说怎么认识啊，客观世界就是极为组成的，哎，这个是最流行的。到我们现在我们科学家还是这么认为，说世界啊就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哎，这个现在我们说好像是那个现在的人们最先进的模型啊，这个已经换了上百次了，已经都后边推翻去。现在最流行的那个说是一共有62种基本粒子，它组成那个它叫什么标准模式标准模型，哎，现在最流行的是这么一种。或应是多，哎，现在我们就流行的这个理论就是说世界呢是由这个基本粒子组成的，这是多，哎，如执实有众多极微，个别为净。这个为什么没提名字呢？因为就是正坐在对面跟他辩论，就是小秤。这个小秤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说一切有不。这是小秤的一个最厉害的有代表性的。这个什么叫说一切有不呢？他就是说这个一切都是有，这个一切有里头啊就是没有灵魂，就是没有人我，哎，你要是为我贪嗔痴那就傻了，哎，有什么呀？有物质，有精神，有肉体，有什么这个就是精神活动，就是一个精神活动，就是一个肉体的那个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所以你那个为那个不存在的我去贪嗔痴太傻了。这是小乘的理论。他们呢就知道是有众多极微，个别为净，就是个别就是每个极微都是我们认识的境界。还有或应多极微合合即合即，就是还有两种理论。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啊是有很多极微，是真实存在的，但这个极微太小了，我们看不见。我们看见的呀不是极微，是极微合合起来的一个大的东西。这个合合的东西啊是极微就融合在一起了，真的合出一个大东西来，哎，我们看到了，这叫合合，就是极微能跟极微合起来，它合成一个大东西。这个呢是叫精量部，也是小乘的一个部派。然后这个合集呢也是小乘，而且那个就是这个有部里头呢，后来这个有部被别人批就是说你这有逻辑漏洞，后来呢出来一帮，他们呢叫顺正理派，他们觉得他们的理论呢最合理，就堵了很多漏洞，实际上还是漏洞，你只要知道有极微就有漏洞。为了说明这个顺正理师的理论呢，我们把前边三种理论简单的回顾一下，这样就容易听懂，因为他们这都是有逻辑联系的，就是破了一个他后边补救，一个一个的就是堵一个漏洞堵一个漏洞，这样呢逼到最后这个顺正理师的理论的。所以我们把前边三种意见呢简单的过一下，你就很容易就明白他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奇怪的理论。先说这个圣论派，就是婆罗门教里头圣论派的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呢，他说这个就是有分色是一，这个显然是很 很不容易成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个有分色，就是父母生出来的，是无常变化的，它也承认它是无常的，所以他说他是意识很勉强的，但是他有一个基础，就是说那个世界都坏完了，那个极微呢也是存在的，极微是实有的，这个极微呢，也很容易被破，就是说问这个极微有没有体积，一般说极微呢一定是有体积的，你有体积呢，它就可分，它就不是极微，所以这个极微呢很难成立。到这个小第二种意见，就是这个到小乘的说一切有部的时候呢，他们就避免了圣论派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极微有体积的这个很明显的漏洞。所以这个说一切有部啊，他就说呀，他说这个极微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极微呢，它分到了小到了就是没有方分的程度，就是极微是没有方分的。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能用说我还能分，还不是极微，我这就是极微，极微我就分到那个不能再分了，就没有体积，就到这种程度了。但是它有，它这样呢，就在理论上防止了这个，就是说它的极微不是极微，就是说我这个极微是极微，就是世界最小的，哎，不分上下左右，没有方分的，但是这个是实有的。他说这个东西呢，它聚的多了，哎，你就能看见了，哎，这个就有方分了。这是他为了躲那个就是前边的过失漏洞呢，就出来这就好像这就已经感觉有点奇怪的理论了啊。你一个没有体积的极微，它可以聚起来有体积的聚色。这都是，但是说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奇怪的理论呢？就是他被前边那个批判逼成这样的。反正这就是说一切有部呢，就是这样来说。哎，我的极微就是极微，它没有方分，但是它聚多了呢，你就那个可以看见了。这是说一切有部的说法。这个说法呢也很容易被破，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极微没有方分，没有体积，没有体积的话，你怎么可能积累起有体积的东西呢？这个逻辑上是成立不了的。所以这个精量部，就是也是小乘的一个比较大的部派，精量部，它简称也叫精部，就是是依佛说的经为主要的理论根据。前边那个说一切有部呢，也简称是有部，哎，所以有时候也说有部、经部。这个经部的理论呢，它就又防止了这个跟这个一切有部的这个不一样，防止了一切有部这个，就是说即为没方分，你聚不成色，防止了这个过失。他就说呢，我这个即为呢有方分有体积，但是呢它太小，你看不见。就是你看不到那个实有的那个有体积的极微，它这个极微呢聚起来多了，它们会合合成一个大的东西，我们就看见了。它这个合合呢，是说这个合合起来的极微呢，这些极微都合合，就是合成了一个大的东西，不是原来的极微了。好多极微在一块儿，它就合成了一个大的东西，我们能看见。这个经部这个说法呢，比较符合一般老百姓的想象吧。一般老百姓想象大概都是这么想象的。但是这个呢，也是很容易破的。首先就是说，你那个极微有体积，你就不是极微，这个逻辑矛盾又回去了。然后呢，就是说你合成一个粗色能见。但是你那个见的那个粗色呢，它是极微合成的，极微不可见，它合成的东西怎么就能见了呢？这也有逻辑矛盾。或者是用这个理论上精确的说呢，说这个合的东西呢，它不是实有的，那个实有的呢是。 就是核合成大东西的那个小东西是实际存在的，只有实际存在的东西你才能看见，不是实际存在的看不见。这个理论呢，可以用一个砌墙，用砖头砌墙的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个理论，就是说你把这个砖头比喻为极微，把这个墙比喻为极微砌起来的大的东西。这个极微是实有的，聚合起来的那个东西呢，是由极微的实有的极微聚合成的，它不是它本身有东西，所以你看见的呢，实际上还是极微，就好像砖头砌墙一样，你砖头砌一堵墙，砖头是实有的，墙不是实有的，墙是假法，是砖头凑起来的。你说我看到了一堵墙，实际上你并没有看到墙，你实际还是看到的砖头，因为砖头是实有的才能看见，你不是实有的东西你怎么可能能看见呢？所以这个理论呢都是大家承认的，就是说你极微是实有的，你就只能看见极微，墙不是实有的，你就看不见墙，你说我看见墙了，说那个极微太小我看不见，你垒成墙我就看见了，你看见墙了，实际上看见的还是什么呀？还是极微，你还是看到的一块一块的砖头，并没有一个离开这个砖头之外一个墙，根本没有这个东西。这就好像那个说树林子一样，就是你说一个树啊，很小一个苗，我老远看不见啊，你有很多树成了一个树林子，我就看见了，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实际有的还是每一棵树，并不是有树林子，树林子是个假法，没有树林子。你是把好多的树集合起来起个名字叫树林子，所以你说你在看见树林子的时候，实际上你仔细看着还是看到的一棵一棵实际存在的树，而不是树能合成一个树林子。所以这个精量部的这个说法呢比较流行，但是实际上呢逻辑上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就是说他说极微有体积，极微是有，但是我看不见，极多了之后呢合起来我就看见了，这个说是不逻辑上不通的。就是说你集合起来之后你看见的呀应该是还是极微的样子，而不是除了极微另外又看到一个东西，你出不来那个，因为你实际存在只有极微，你记多少极微起来还是只有极微，并不会有其他的东西。所以精量部这个理论呢就是好像老百姓觉得这个合理一点，但是实际上逻辑上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这样的话呢才有了第四种意见，就是从这个说一切有部里头呢又出来了一部分叫顺正理师，他们呢就是说我们讲理，我们的这个就是顺正理嘛，我们就是理论上我们要逻辑合乎逻辑，没有漏洞。他呢为了把前边的这些过失都给防止掉，他就被逼出来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理论。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极微啊是实际有的。这四派啊全都是说极微是实际有的，但是他说我这个极微呢看不见，然后他说你看见的是什么呢？他说你看见的是一个合极的像，这个合极跟那个合有什么区别呢？很不同。这个合呢他是说这个很多的极微啊合在一块就合出来一个不是极微的另外一个样子的大东西，比如说山呐、河呀，就是极微合起来就之后就合成的就不是极微了，就成了那个具体的大东西了，这是合的意思。这个顺正理师呢说我们这个呀不是这样，说我们这个极微啊由于它这个就是 就是说极为看不见，这个你现量谁也承认，你谁也没见过极为，极为看不见。然后他说我们这个极微呢看不见，但是呢他说我这个极微啊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我这个极微你看见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我这个极微就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看见一座山，他说我这个每一个极微啊，那个组成山的那个极微，每一个极微就是你看到的山的那个样子。但是由于它一个极微啊力量太小，所以呢你看不见它。他说很多的这个山的样子的极微呢合在一块儿，集合在一块儿，哎你就看到山了，这叫合集。它这个合集是什么呀，是不是说除了极微又合成一个山，不是那样。他说每一个极微都是山那个样子，但是极微少了你看不见。它这个好多山的样子落在一块儿，就好像好多树集合在一块儿，好多砖头垒在一块儿，哎，还是砖头的样子，还是每棵树的样子，但是呢多了你人就能看见了。哎，他这个就防止了那个说我极微合了一个极微之外又出来一个东西，哎，他就防止了这个逻辑矛盾。哎，他说我没出新的东西，哎，山的极微就是山，你看到的山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有一个两个呢，他说这个力量太小你看不见。他说这个山的极微它集合的多了，哎，你就能看见了，哎，但是呢他们还是极微，还是极微的样子，极微就是山的样子。你看到一条河，这个组成河的那个极微呢就是整个这个河的样子，哎，它也是就是为了躲前边三种批，三种理论的这个批他们的这个毛病，就逼出来了这样的一种理论，这叫合集。哎，就是说一切有部里头又有一部分这个叫顺正理师，哎，这个师是论师的意思，就是顺正理讲这种理论的法师吧，哎，他们被这个就是最后逼出来了这样一种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的理论，但是呢在逻辑上他是为了躲那个前边的批判，所以逼出这样的了。说这个怎么破呢，还其实都很好破的很。你比如说他说他这个极微啊，就是组成山的极微就是山那么大的一个样子，就是你看到的山的样子，那个极微就是那个样子。这还叫极微吗，那么大个儿，你极微是组成这个物质的最小单位，你一个极微就山那么大，一个极微就河那么大，那还叫极微吗。所以这个逼的都违反了那个极微的本身的定义了，哎，最小单位，你那是最小单位吗，这都是逼出很奇怪的理论来了。嗯，好，这个现在这个事情就说呀，你要说有外境啊，你无非这四种可能，哎，或者那个外境是个整体，或者那个外境是很多极微组成的，或者呢你说那个极微看不见它能组成一种大的物质，哎，我们能看见，或者呢还有一种理论，哎，如执实有众多极微皆共合合极为境，这就是这个没有指出他那个谁执着了，哎，刚才我说了如精量部执着实有众多极微皆共合，就是极微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它极微聚的多了，哎，它合成一个大东西我们就能看见了，这是精量部这样说。合集是叫顺正理派，说你无非就是这四种样子吧。下边开始讲世亲批判他们，且彼外境理应非一，就是说现在我告诉你啊，那个外境啊从道理上来说呀它应该不是一， 为什么呢？这先简单的给他破了一下，说有份色体，就是那个圣论派说世界是一，是一个有份色，说这个有份色的这个整体，一诸分色不可取物。你这个最后这个世界合成的这个大有分色呀，一诸分色，就是它在这个分色之外，一诸分色就是跟分色分开，跟所有的分色如果都分开了之后啊，不可取故，你找不着那个有分色。就是说你说的那个整个的有分色呀，它就是它的分色组成的，那不是父母生生生合合合最后合成了一个吗？说你这个有分色体啊，你要是离了那个分色就没有你这个有分色。哎，有分色是那个父母生的，是那些分色生的，离了分色就没你这个有分色了。所以呢你这个一啊实际上不是一，因为什么呀，你有分色，你有父母，你有爷爷奶奶，你有什么老爷爷什么，哎，你是由他们来生出来的，你是由他们组成的，所以你这个呀、啊、有分色体实际上不是一个这个就是自己本身说我就是有的，不是那样，它是别的有的东西组成的。所以呢说你这个有分色呀，实际上它不是一，它里头有分色应该是多，理亦非多，就是从道理上讲呢，这个世界又不能是多。说哎，说我们现在就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基本力组成的，就是多呀，那他怎么批啊，你怎么知道说世界不应该是多呀？你看他怎么批啊，极为个别不可取故。为什么说世界不应该是极为组成的呀？他说你那个极微啊，哪个别哪个极微啊你都找不着，不可取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拿不过来，那你凭什么说它有啊？这个你得讲这个道理啊。所以他说你说那个极微就是你自个儿脑子里猜的，你看着这一个大西瓜啊、你觉得说这西瓜切吧，你就切切，最后总有一个最后不能切的东西。他说那个道理上说不通，你有东西怎么会不能切呢？是不是啊？哎，就是那个庄子的那个朋友叫惠施，人家说一尺之锤你就切吧，永远切不完，因为你永远剩一半，那一半永远可以再切一半。哎，所以你说有一个东西最后是不变了，不能切了，不能分了啊，这就是真实有的东西，不可能，道理上说不通。但是这儿呢，世亲先没拿道理说，世亲直接拿这个现象说的，就是说你那个极微啊，哪个极微你都找不着，就是你看不到，你怎么证明它有？还没跟他讲道理。然后又理非和合或合极为静，这个后边我们讲详细道理，就是说从道理上你说好多极微聚成一个大东西，我们就看见了。那就证明它有，这个道理上也说不通，后边合集也是这个说不通。最后一句话总的原因就是说，这是说这个合跟合集为境啊为什么说不通，这个批判是一时即微理不成故，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即微啊，道理上你就成立不起来。为什么道理上成立不起来，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你猜想说应该这个切切切，最后切到应该有一个没法切的最小的东西，这个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你有东西就能切。哎，说有东西就能切，有东西就能切，那什么是最后不能切的呀？就是没东西是不能切的，你只有这两种可能，你说你这个外境是有东西还是没东西？哎，你如果说我有最小单位， 那最小单位就能切，它就不是最小单位。哎，如果你说我最后我这个不能切了，什么不能切啊？就是没有东西不能切，有东西就能切。那没有东西就是零，那就是没有即位，就是你等于承认没有即位。所以理不成故，就是道理上你这个即位啊就没法成立。所以你说还用它来合或者是合集，你怎么都你没有那个东西，你用它怎么合呀？是不是啊？所以把那个即位一破呀，合集全成立不了。这是先用一句话把这个总纲总的批判说出来，下边呢具体的开始说为什么这个还说这么细啊。这就是刚才说的，我们人最大的邪见就是认为除了我们的心，我们心外边东西太多了，我们对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哎，这样呢弄得我们就很苦。哎呀，就每天这算外边有多少东西，外边有多少钱，外边有多少人，外边有多少问题。哎呀，这都没办法，实际上那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就给自己树立了大量的障碍，其中最核心的障碍就是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个我们是死活认为是没办法的。哎，你不去掉这个邪见，你永远解脱不了。就好像那个别人告诉你说没这回事，你非说有这回事，那你就受他的那个限制，那没办法。哎，好，下边看他怎么破啊。他说呀，你这个即微啊，即微与六合，就是这个是大概是大家即微啊通用的一个理论。即微与六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认为这个不是散的很多即微吗？你这个即微一般都认为你即微看不见呀，这个谁也得承认，你谁说你看见即微了，你就是看不见。然后他说你这聚成大的才能看见。他说这个即微聚的时候怎么记啊？人们一般想那个即微是一个圆的。哎，然后呢与六合，就是这即微聚的时候呢，它上边先放一个即微，上边放一个，那下边还能放一个，左边能放一个，右边能放一个，四个了，然后这个前后还能放一个，六个了。所以这个即微再往一块堆的时候啊，人们想象啊，应该这个一个即微啊能跟六个即微挨住。哎，上下左右前后六个即微都是圆球啊，挨住了，即微与六合。然后这是几个即微啊，一共是七个即微。这是大家公认流行的一个理论，就是说即微聚的时候啊，先聚起一个七个即微聚在一块儿，然后这个七个即微呢又是一个大圆球，是吧？然后它再跟另外六个这样，哎，这样就组成大的东西了。说即微与六合的时候啊，与六个即微挨住的时候，一应成六份，你这个中间的这一个即微啊就应该能分成六个即微，就能分成六个部分。说为什么分成六个部分呢？他说他上边就是一个部分呢，他下边是另外一个部分呢，左边有一个部分，右边一个部分，前边有一个部分，就六个即微挨着它的地方呢，至少你这个即微还能分六份，对不对？你上下中间一砍，这不是上下两份了吗？你前后，哎，竖子再一砍，前后又一个，哎，所以他说，你既然一个即微能跟六个即微挨着呀，你这个一呀、啊、就能分成六部分，就能分出六个即微来。所以呢，你这个即微不是即微，因为什么？你这个即微本身就有六个方位，那它就是六个方位组成的。实际上这你说的这即微本身就是一个即微聚，就是七个即微聚起来的，对不对？你怎么能分出上下左右前后呢？这六个部分，然后中间还有个核心啊，你等于你说的这个即微本身就是七个即微组成的。 然后你说我把那六个基微都扒拉了，我再要那个芯儿，你那个芯儿还是能分出什么呀？六部分来，还是能跟六个基微挨住。所以这等于又是说，就是说你只要有体积就能分。这只是利用对方承认的理论，对方都是认为极微是跟六个极微合成七个极微一个极微聚，说你这个跟六个能合吧，你这一个极微就能分成六部分，证明你不是极微，你这是六个或者七个极微组成的。那个然后那个有的派，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说一切有部小乘的最大派，那个书叫大毗婆沙论，是小乘里头理论最完善最系统的。玄奘法师回国之后呢，就把这个200卷的大毗婆沙论呢给译出来了。为什么译它呢？就是它是小乘里头理论说的最准确最全面最成体系，回答问题最这个详细的。你把这大毗婆沙论拿到，什么问题小乘的问题都在里头回答了。它这个大毗婆沙论是在哪儿出来的呢？就是挨着我们中国叫克什米尔，现在叫克什米尔，那个古代的时候分叫加什米罗，现在这个地方啊是印度占一半，巴基斯坦占一半，咱老在那儿打仗。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要居民是那个巴基斯坦人，但是呢印度分了一半，所以那个老闹独立，比如这个地方，那个当时呢古代也翻叫济宾国，你看那个经里头经常济宾国，就是那个地方。这个说一切有部啊，他的理论是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极微啊没有体积，说一切有部，他说我这个极微啊就是不可分。为什么呀？他说他没有体积，你怎么分呢？然后他没有体积呢，他能那个他能聚大了，他就能聚出东西来，这个后边我们还会详细介绍啊。然后呢现在就是说这种理论，说若与六同处，就是说他说我这个极微没有体积啊，我这个七个极微聚呀，他跟那个来聚的那六个极微啊同处，就是他们七个极微是一个地方。然后呢如果若与六同处，如果你是说一切有不说的这种没体积的极微呢，注意啊，聚应如极微，就是你这个极微聚，就是七个极微聚起来的这个极微聚，就应该跟什么一样啊？跟一个极微是一样的。你说我这是七个极微聚的，你跟一个极微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一个极微没体积，七个极微还没体积，一个极微在这儿，七个极微在这儿呢，他们都在一个地方。他说你这是极微聚跟那个一个是没有区别啊，聚跟那个极微是一回事儿，等于说你没体积，你聚也没体积啊，你再用这个聚再去聚，那就是等于说零加零，零乘零，你弄多少最后还是零，你聚不出来。所以说呢，这就把这个一个送的把这个极微已经破掉了，就是说你如果有体积，我就告诉你说你那个不是极微，你那个是极微聚，有体积你就是极微聚。然后说我这个没体积，好，说没体积呢就没极微，因为什么呢？你那个零聚不出这个东西来，就等于世界是空无，这已经就把极微给破了。下边看他的具体的话啊，说论曰，若一极微六方各以一极微合，如果有一个极微啊，它的六个方向各与一个极微挨住，这个是能做到的，我们拿球可以做试验啊，一个球它可以周围放六个球跟它合，应成六份，你这个极微啊就应该它本身就有六个部分组成，一处无容有余处故。为什么它应该是六个部分呢？说它的一个地方啊无容，不允许有其他，一处无容有余处故， 就是他的一个地方啊，不允许有另外一个东西进来。那就是说，你把在他这个极微上边放了一个极微，哎，然后你说我又拿一个极微去合，你就再不能放在这个上边了，你必须放在下边或者左边右边或者前边后边，哎，一处无容有余处。这样的话呢，你六个跟他合的时候就是六个地方，就不可能是一个地方。所以呢，你这个极微啊，你这个极微跟六个极微挨着，那每一个挨着的地方呢又不是同一个地方，那一定是有六个地方。所以呢，你这个极微就是应该成六份，就六部分。这就把那个，这你一个极微有六部分，证明你这个极微怎么样啊，不是极微，它本身就是极微聚，它还能分成七份。一极微处若有六微，这就是说那个无方分，那个说我这个没有体积，哎，一处你再放一个没关系，你就放一个极微处呢，若有六微，一个极微地方又放进去了六个，应诸聚色如极微量，应该诸聚色就是所有聚起来的那个整个那个物质啊，它的那个体积就如极微量，就跟那个一个极微的体积呢是一样大的，因为你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嘛，他们互不妨碍，都是这个没有体积的，所以呢你放多少极微落起来还是一个极微。辗转相望不过量故，辗转就是互相，相望就是我，你比如说我是原来那个极微，你是新来的极微，他们相望，我看着你，你看着我，不过量故，我看你呢，你能放到我这个地方啊，我也能放你那个地方，不过量就是谁也超不过谁，还是一个极微那么大，再来一个还是那么大，不过量还是一个极微的量，则应聚色亦不可见。这样的话呢，就应该是什么呢，你多少极微聚起来的那个物质也不可见。我们大家都知道极微不可见，然后他说你就极微弄多点就可见了，但是这个说一切有部这个极微它是没有体积的，所以说你要是没有体积啊，你这极微聚多少它也见不了，因为什么，它跟一个极微的那个个儿是一样大小，所以你说它没有体积是成立不了的。说那我就有体积，有体积就不是极微，有体积你怎么就叫极微呢，那咱们就接着切，你只要有体积咱们就找，就接着切，就找不到极微。哎，你说切什么时候，说你说切的不能切了，好，那就变成没有体积了。所以这个体积啊，理论上根本成立不了。所以那个谁，那个芝诺悖论实际上抓的跟这个核心一样，就是人类啊傻，就是他就是说啊，我看见了就是有啊，说怎么是有啊，啊他就自己想一个那个东西啊，想猜一个啊，就这样有，就是人们就是傻，这样那个瞎猜的，理论上逻辑上根本成立不了。下边啊开始这个救了，就是开始补救，这就开始辩论了，说没话说了吧，他说有话说，迦斯弥罗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克什米尔，哎，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小乘这个理论最发达的。
毗婆沙师，为什么迦斯弥罗国的法师们叫毗婆沙师呢，他这个地方的这个小乘的部派呢，属于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论师们嘛，都被称为毗婆沙师。毗婆沙师译音，他的意思呢是详细的解说，他们那个常用的字叫广解，就是详细的解说。还有一个就是圣解，就是指的这个准确的正确的解说，这是这个毗婆沙的意思。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为这个毗婆沙师呢， 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这个说一切有部啊，曾经集中了500个阿罗汉，把这个小乘的理论呢，详细的讨论、厘定，这个并且记录下来，形成了200卷的《大毗婆沙论》，就是一个对小乘理论的系统的详细的一个解释。由于这个就是他们这个论呢叫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因为这个部头大嘛，所以他们这些论师呢就都被别人称为叫毗婆沙师。毗婆沙师言开始辩论了，说非诸即微有相合意。他说呀，你不是说一个即微一合呢它可以跟6个接起来吗？他说不是这样，他说并不是啊，极微啊能够合起来，就是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没有，他们不能够合起来。为什么呀？无方分故，离如前世。就是我这一派说的这个极微没有方分，没有方分它就没有六方，所以你说的那个什么六个跟它挨着六个方位，没有，我这个没有体啊。什么叫方分？方是指的方向方位，分是指的部分，有方分就是说有方位部分，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吧，有上有下，这就叫有方向有方位，有前有后，这也叫有方向有方位。哎，有方向那就产生部分，上方的部分，下方的部分，哎，前方的部分，这就叫方分，哎，就是方位的部分。说我这个即微啊没有方位的部分。什么叫没有方？就是分不出上下左右来。我的这个即微呢，你说上它就是它的全体，你说下还是这个东西，哎，上跟下是一个地方，左跟右是一个地方，前跟后是一个地方，分不出，不是两个地方。这样的话你那六个方位都是一个地方，就是等于我这个没有方位，哎，无方分。什么东西无方分呢？什么东西分不出上下来啊？你想就得是零，就得是没体积，你只要有体积肯定有上下，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呢无方分就等于无体积，哎，说我这个几位啊无方分没有体积，所以呢离如前世。你用那个说一个必须有六个方位，你我没有那个过失，哎，我没有那个过失，就是说你说我这个不是即位我还能分，我这个就不能分了，我没方分嘛，你怎么分呢？所以我没有那个过失。他说我这个即位啊没有那个跟六个相合的意，哎，无相合意。注意啊，但它有一个转折，诸具色有相合理。他说但是这个极微啊聚起来，好多极微聚在一块儿啊就有相合理了，就有上下左右了，有方分故。为什么呀？他说我聚起来的那个东西啊有方分有体积，哎，他的极微没有体积，但是他聚起来就有体积，他说那个就可以合了。哎，他说比如说你拿一个苹果，哎，它上下左右就可以放其他苹果，就跟其他苹果能够合了。为什么呀？他说聚起来之后有体积了。你说实际上我们现在一看这逼得胡说八道的啊，你这我们都能批他。然后世亲就说此亦不然，说你这个话呀也说不通，不是有道理的。怎么说呢？宋曰：即微即无合。说你这个即微啊既然没有合，就是你多少都是一个即微量，哎，没有说我这个即微能跟别人挨着合，就得是两个。什么叫合呀？哎，碰着了，挨着了，这叫合在一块。说你这个即微既然没有合，没有体积，具有合者谁？
你那个极微聚合起来的那个极微聚，它有和，它有前后左右。说那个极微聚是谁啊？那个极微聚哪来的呀？你的一个极微没有和合一，两个极微没有和合一，极微没有和合一，你极微聚起来就有和合一了，就有体积了。你那个聚有和有体积的那个聚是谁？是哪来的？谁生的？这很简单的逻辑矛盾嘛。你一个极微是一个地方，你再来合一个极微，说没有合，它就放在这个原来极微上，两个极微还是一个极微那么大，没有挨着的这个意思。你既然极微没有这个不能合合，那你那个聚就你聚多少也是一个极微量啊，你怎么会有体积呢？就是说第一个问题，把它那个聚有和，就是聚有体积给批判了，就是说极微没有方分，没有和合一，我的极微合起来呢就有体积了。世间说你那一个极微没体积，你那个有体积的那个聚怎么聚起来，从哪来的呀？莫名其妙啊。你那个聚成立不了啊。然后世间怎么批他呢？说或相合不成，不由无方分。然后呢，这个就是世间接着说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说你这个极微不能合，就是这个没有谁挨着谁的这个道理成立不了。你这个聚应该什么呀？就是有方分的，也没有和合。为什么呀？因为你说它有和合，是有体积，实际上呢它找不着东西来聚合它。你这个体积没有那个东西来聚合成那个体积，你这个聚是成立不了的。就是说聚呀也合合不了，因为没有东西。你那个极微是零嘛，那个极微是没有体积的嘛，所以那个聚呀，你说它有合哈，它也没有合意，它也挨不着，挨不着谁挨谁啊？你拿一个极微过来，它就放到原来极微的位置了，没有挨着的那个意义。然后你再拿一个还放在那儿，还是一个极微的位置，就说极微没有合意。他说你聚呀也应该没有合意，你就拿无数个，你就老往这一个这放，你就放吧，永远没有相合的意义，永远是一个极微的量。所以他说你那个聚呀也没有相合，你聚不起来。说所以说呢，相合成不成啊，不由无方分。就是说你前边说我那个极微没有相合意啊，是因为它没有体积。你那个你说的聚有体积，它也没有相合意，它也合不起来。所以啊，就是它能不能谁挨着谁，跟它有没有体积啊没有关系。你前边说的这两句都是废话。你第一句说我没有那个错，我的这个极微没有体积，所以我呢没有谁挨着谁的问题。你好像把这个问题躲过了。说实际上呢，你那个说那个聚有体积的时候啊，它也没有相合意，它也谁也挨不着谁，因为你的极微是零嘛，所以你聚多少也没有相合意，所以它跟它有没有体积啊没有关系。就是说你说你的这个极微没有体积，它合不了，你说它有体积它也合不了。你这个没有体积的极微就决定你啊就没有合，就没有这回事儿，就是永远是没有体积，永远是零。下边是长行，今应解彼所说理去。现在呢我来解，就是反问反责他所说的这个道理。既意即微无别聚色，既然你离了这个极微， 并没有另外单独存在的极微聚聚合起来的大东西，就是说离了你的极微是没有极微聚的，你的极微，你的极微聚大东西是由极微聚合起来的，就这意思。那极微无合聚合着谁，就是那你极微没有谁挨着谁的那个方位问题啊，好，是倒是没有了。好，极微没有方位问题了，那你聚合起来的大东西是哪来的呀？你放多少极微都是一个极微的量，哎，因为没有体积嘛，你怎么可能出现一个聚合起来的大东西呢？出不了，就是这意思。若转就言，如果你呢，哎，又转就，就是说我换了一个角度，我来这个就我的这个道理，成立我的道理。他转就怎么说什么呢？说聚色辗转亦无合也，就是说说你这个极微没有相合也哈，说你放多少都是没有相合也，那你这个聚起来的极微聚也应该没有谁挨着谁的方位问题啊。他说好，我那个聚色呀，它互相那个就是辗转，就是互相啊，互相这个辗就是往外延，转就是这个互相这个运动吧。说这个我这个大东西啊，它也没有合合意，就是说你放多少它也不会出现上方下方，不会出现这个还能分的情况。如果你这样说，我大东西也没有相合意的话，则不应言极微无合无方分故，你就不应该说头一句话，你说哎，我的极微没有毛病，哎，我没有上下左右，哎，因为我没有体积，所以呢我这个极微呢没有上下左右这个合合意，就是说不会跟别的极微有那个上下左右的那种合的区别。他说你如果说这个你聚起来的也没有方位，那你就不应该说你极微没有方位了，你这个就是说极微跟聚都没方位就完了，你那个前面的话就不能不用说了，成废话了。聚有方分亦不许合故，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大东西就是极微聚起来的，你说它有体积了，它呢也不许合故，因为你刚才承认了说我聚起来的东西也没有方位，这种逼的对方就是一步一步退，越退越就越不合理，那就是越来越这个漏洞越多，哎，极微无合不由方分。总结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个极微啊，没有上下左右，就是能再分隔的这个问题，没有合合意啊，不是因为它有没有方分。你说的那个，就是聚有方分，它也不能合嘛。那逼到这儿了吗？他说我的聚虽然有体积，但是他说我那个有体积呢，我也没有那个叫方分，因为他一直没有方分嘛，哎，但是他又要解释我们看见大东西了，所以他说我那个聚呀，没有合合意，就是因为一有合合意就有了体积了，哎，他说我聚呢没有合合意，但是我有体积，这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哎，就是说你在破它的时候啊，你指出一个漏洞，它堵一个漏洞，慢慢就把它那个叫那个自相矛盾的那个就直接暴露出来了，就逼到这儿了，就是直接就是自相矛盾，就是等于说它聚起来的东西既有体积又没有合合意，就是不是说我这个放在这个上边，那个就放在它下边，因为它一有合合意，那个极微就不能成立了，是不是啊？直接他就是逼得他自相矛盾了，哎，他又不能说极微有合合意，哎，聚呢又要有体积，这本身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说呢，极微无合，不由无方分，是故一时极微不成。就是说，所以说呢， 一个真实存在的即为啊，是成立不起来的。又许即为合与不合，其过且耳。
这个呢，就是一句总结，就是总结上边说的这一段理论，总结成一句话。
许就是成立吧，你成立即为呢，有何合意，跟没有何合意，它的那个过失呢，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前边把你说我这个即为有何合意，哎，那就是说我即为能跟另一个即为挨着，那就能六边挨六个，那你这个就不是即为了。说我这个即为没有方分，没有合意，哎，放多少也是同一个大，那你呢也是有过失的，就是因为你聚不成这个我们能看见的大东西了。所以呢，它的过失呢都跟上边说的是一样的。若许即为有份无份，俱为大师，所以这和这下边又给他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允许这个即为啊有这个份，就是指的方份，就是有部分，你说这个即为它还有各个部分，至少两个或者三个，就甭管几个，或者你说我这个即为没有部分，哎，俱为大师，都是大大的不对啊。为什么呢？宋曰：即为有方分，理不应成一。就是说，如果你说你的即为是有方分的，就是有方位的部分的差别，就是说我这个即为分上下左右前后，那你理道理上你这个就不是一个东西，就不是一，那就是六个或者七个。因为你把那上拿走下拿走，最后还剩个心儿，是吧，七个就应该是，就不是一，那你就不是即为，就等于还是上边那道理。但是下边这个呢讲的是一个新的道理，无应影仗无，聚不异无二。无是说什么呢？是即为无方分，上边说即为有方分，那你就不是即为了。下边说如果即为无方分，哎，因为他送怎么呢不能超过五个字，所以他没把那个字说的，就是说即为无方分，那就是体积是零，应该是什么呢？影仗无，就是你这个即为啊不会有影子，就是拿光照它不会有影子，因为它没有体积嘛，它也不应该有障碍。就是你这个这儿放着一个即为哈，我用手去按它吧，应该什么东西都按不到，就是等于没有东西，应该是这样的，没有障碍。说即为要是没有方分，就是没有方位部分，就是分不出部分来了，这样呢应该也没有影子也没有障碍。为什么呢？聚不异无二，因为啊你不管多少即为，你这个没有方分，就是等于体没有体积，我们还是说没有体积，你这个没有体积的即为啊，不管是多少聚在一块儿，不异，都跟那一个即为怎么样没有区别，你那个聚跟即为是没有区别的。哎，无二就是说你聚多少也没有第二个东西，你说我这是一个即为，好，这么大，你说我两个，你说我是无数个，一万个，你这个一万个即为叫聚了哈，这个聚呢跟那个一个即为怎么样，不是两个，还是跟一个还是一样，还是跟一个一样。哎，下边我们看他的长号啊。论曰：以一即为六方分异，多分为体，云何成一？这就是那个破即为有方分，说我这个即为有体积，说你即为有体积啊，六方分异，就是你那个六个方位是不同的，上不是下，左不是右，前不是后，他们是六个东西，六个方位，多分为体，多个部分组成一个体，云何成一？你怎么能是说它是一个即为呢？你这实际上是七个即为，哎，因为即为的定义是最小的 物质，就是不能再分的。哎，你这能分，证明你不是即位。这是说有方分，注意啊，若一即位，无一方分。说我这个即位呢，那个就是有部，他就说我这个即位没有方位，上就是下，左就是右，前就是后，哎，都在一个地方，无一方分，没有不同的方位部分。注意啊，日轮采举，光照处时，日轮就是太阳，哎，对那个太阳的一个名称。说太阳采举，就是太阳刚从东方升起来的时候啊，光照处时，这个太阳光照到你这个极微，挨照哪个极微的时候，云和鱼边得有影现。为什么鱼边另外一边，就是光照到一边，对吧？另外一边呢，有影子出来了呢，有影子出现了呢。哎，你说你有一个极微在这儿，那太阳从东边出来了，太阳照到这个极微的东边了，那就会在它的西边怎么样啊？有一个影子。说，如果你这个没有方分，那怎么会太阳光一照，它另一边鱼边这一下又分又有方位了，是吧？有一个光照的东方，然后还有一个影子出现的西方。你怎么会有影子出现呢？就是说，那你怎么会在另一边出现影子呢？就是说你出不了影子，因为你没有东西的区别，东就是西，你一照到东就等于照到西了，对吧？所以就没有影子。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影子呢？应该是没有影子。以无余分光所不及，因为呢并没有另外的部分光所照不到。就是说你这个极微啊，光一照啊就照到了它的全体。哎，因为它不没有方分嘛，没有这个说我上下左右的区别，一照就照到全体了。所以你这个极微啊应该是什么呢？没有影子的。这个东西啊违反事实，我们刚才说了，你不能违反事实，不能违反逻辑，不能违反佛说。你要说我的极微没有影子，我们现你说你极微组成的东西全有影子，是吧？哎，所以你说我这个极微没影子，那你组成的东西应该都没影子。现在证明你一看你怎么有影子呀，违反事实。所以你这个说这个无方分的极微啊成立不起来。又执极微无方分者，云何此彼展轮相照？这是实际上是就是另一个角度来破它。说你如果说你这个极微没有方位的区别，那怎么会此彼这个极微跟那个极微展轮相照？就是他们互相会障碍呢？就是这个说，他说我这个没有障碍，你极微是没有障碍，但是你极微聚多了之后，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我这放了一个桌子，你再拿一个桌子，你就放不到我这个桌子这儿了，它是互相有障碍的。说你这儿砌了一堵墙，你就从这儿走不过去，哎，因为那儿有极微聚了，你也是个极微聚，他们互相会障碍。说如果你说你这个极微没有方分的话，它怎么还会有障碍呢？哎，它互相怎么会有障碍呢？那就应该没有障碍。以无余分他所不行，为什么应该没有障碍呢？因为并没有另外的部分别人不能走到那个地方，因为你的极微是没有方分的。哎，那就是说我这个极微，我这儿放一个极微，你再来一个极微呢，你并没有另外的部分使这个走不到那儿。就是说我再放一个极微，应该一放跟你那个完全跟你的位置就重合了。哎，因为你没有那个方位嘛，我放到这儿，我放到上了就等于放到下了，我放到左了就等于放到右了，等于说我一放就放的是完全是你那个极微的位置。所以说 没有另外的部分呢，是别的东西不能走到这儿的。哎，说来说去就是说，你如果极微没有体积的话，那就应该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影子，所有的东西呢互相都不障碍，谁愿意上哪上哪。可说此彼辗转相爱，所以上边这个转轮可能是个错字啊，应该是辗转。可说此彼，就是这个跟那个极微辗转相爱，他们如果互相是障碍的，既不相爱，应诸极微辗转处通。就是说你或者说呢，他这个是相爱的，如果你说我这个不相爱，那就应该诸极微那么多极微微呢辗转处通，就是他们来回相互的运动的时候呢，他们的地方呢都是一个地方，因为你分不出说我在你前边我在你后边，没有那个方分嘛，则诸色聚同一极微量。所以呢，你所有的极微你要是往一块聚的话，聚多少也是同一极微量，就是跟一个极微的个是一样的。过如前说，前边已经把这个破了，就是说你那个都是这个所有极微和多少都是一个极微量的话，你就看不到极微聚，那样的话就应该我们什么东西都看不到。我们休息一下吧。